好，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能够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也请各位多为我祷告，因为我们实在希望能够在每一个课、每一个时候都，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主。我们今天的经文哈，今天这两堂的经文在罗马书第三章23-24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今天要讲两件，一个是人犯罪。Hello， 可以吗？这样可以哈。一个是人犯罪，一个是人的被拯救。这两个都有我们需要去思想的事。我再一次，因为刚才也是在吃饭的时候跟弟兄姐妹的讨论，心里觉得哎呦，真不知道要怎么讲，求圣灵来帮助我，那么 让弟兄姐妹能够听进去神的话。我的前提总是这样哈，神，我们信的是神，神不是人想出来的，也就是神不能按人的意思来做事。我们可以求，我们可以想，我们可以向神问，但是神是全然的真神，就是神不是我们投射出来的圣诞老公公，我们希望他怎样就怎样。我们需要学习信靠顺服上帝的旨意，上帝也会听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顺服他，这是每个人不断会有的问题和困难。那么我们希望基督徒也不躲避困难，包括自己的，包括我们也不替上帝说谎，我们看圣经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过我总觉得那个前提是圣经是上帝的话，上帝是最高的权威。这个我需要 说明一下哈。在上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也已经提过，基督徒其实是最不迷信的。基督徒对所有的，我们今天不去讨论了，所有的权威，不管是主义，是领袖，是党，是理性，是感情，对所有的权威，是老师，是父母，是官员，对所有的权威，不管是上司下属，对所有的权威，不管是圣人或者是经典，对所有的权威，不管是牧师或父母，我们都不会绝对的顺服。因为我们从圣经里看到权威是好的，因为权威 power authority 也是上帝所造的，也很好用，但是权威跟其他东西一样都有堕落的成分。所以基督徒对于所有的权威，美好的事，受造物，因为罪恶这个观念，我们没有绝对迷信，我们不会把它迷信来膜拜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笑话，我是谁的粉丝，谁是我的偶像，说说笑话可以，可是我们对任何一个神学家、牧师或者是朋友，我们都不高举他，我们都欣赏喜悦某些好的，我们觉得好的作品，但我们不绝对的维护他。那么这一点求主帮助，你需要学习，我们基督徒需要学习对你所不喜欢所反对的能够有所欣赏，对你所喜欢所欣赏的也能够看出它的缺点，就是不要一面倒，不要一面倒，我们要能够反省，我们要能检讨，我们要能知道自己，包括自己强烈喜爱和恨恶的，我们能够有所反省，你我能够被上帝唤醒，这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基督徒的前提是上帝绝对不会错，这是我们的前提，这我也是觉得正统神学的一个底线。当然当我们说到上帝绝对不会错，绝对良善的时候，会引起许多的讨论争执，这会有的。我也知道 在我们当中，我们每个人从一方面来讲都有反骨，我们都是悖逆的，我们顽梗悖逆，对上帝的，我们对魔鬼的权威、理性的权威、受造物的权威、有瑕疵的权威， 我们相当尊重，常常就把它偶像化。我们对最高的权威上帝却常常怀疑不肯信，包括我们信了以后也常常拒绝。各位，不瞒您说，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在以赛亚书也提过，我自己就对上帝，哎呀，真是全权福音，觉得他实在棒极了。但是有的时候真觉得，哎呀，就不瞒你说，高中的时候我还咒诅过上帝，就是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大胆了。但是有这样的情形，因为很愤怒嘛，为什么这样子？有的时候愤怒还很振振有词，因为实在我不是在为我自己说话，我在为很多人说话。如果是你是全能的，怎么会允许这些事情？各位，这些问题还是在那里。神给我们的正义感，神给我们的正直，不要抹煞它。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管我们得到多少的答案，让我们先有一个确定，先确定上帝是可靠可信的。始终这需要圣灵帮助我们，我们不能走一步算一步，我们要先肯定我们走到最终点，走到永恒里面，上帝都是对的，这条路才能够走。而求神帮助我们，那么我们就很在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也求主帮助我们在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能够流泪祷告，你生气也好，但是你信靠圣经的那位上帝，你信靠的不是你自己建构出来的上帝，要小心。那么圣经里的上帝，照正统的神学，当然不是每个神学家都相信这样，就是照正统的神学，我们的神是全能的，也是全善的。我们的神的全能包括他计划安排一切的事，大事小事，好事坏事，但是神又是全善的，这两个缺一不可，缺了一个我们信的就不是真神了。好，这两个缺一不可，那么我们人有罪，所以有很多的难处，在了解上帝的时候很多难处。那么这个难处其实从第一件事就开始了，第一件事就是始祖犯罪。各位，始祖犯罪就是亚当夏娃吃了那个禁果。这件事情我说明一下啊。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主日学讲故事给小朋友听，那么你们在神学院研究创世纪的时候，你是怎么讲过去的？你是怎么什么忽悠过去的啊？你是怎么讲过去的？因为这是始祖犯罪啊！始祖犯罪是他欺骗了上帝，是他杀了上帝，是他像尼采一样对上帝说出亵渎的话吗？始祖犯罪是这样，就上帝说，伊甸园当中那一颗果子不可以吃。那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后来也有称知识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别的都可以吃，这颗不可以吃。那么结果人听了蛇的引诱就吃了。各位，吃一颗果子就要死，然后疑惑子孙，一直到我们今天，所有的癌症，所有的疾病，所有的天灾地震，就这一颗果子有这么严重啊？那么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事情，上帝圣经上说那棵树是放在伊甸园中间的，那棵树的果子很好看，很漂亮，悦人眼目，好做食物。我是不知道圣经里在创世纪第三章六节说女人见那棵树好做食物悦人眼目，还没吃过她怎么知道好做食物，我是不知道。但是显然看到那个样子，就是色香味俱佳，就知道一定是好吃。我不知道是她怎么知道，她还没吃过，但她知道好吃，那么她就吃了。这又跟白雪公主一样哈，吃了那个苹果。 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果子这么有毒，吃了以后我们世世代代都染了这个毒，就是这个罪，就是这个原罪，怎么去都去不掉啊，是必须耶稣基督的救恩来才能够去得掉。如果这么有毒，哎，上帝干嘛把它放在园里啊？你们在美国应该都领教过美国的政府了哈。如果我出门之前，当然假如我出门之前，在中国会有，台湾也有这个现象，台湾现在也不太准了，可能中国也不太准了，就是小孩子几岁以前不能够单独在家里的啊，要有成人陪着。好，我们就假定我两个孩子，我有两个男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但小的时候假定说七岁八岁吧，九岁十岁吧，或者五岁六岁，出门的时候我跟他们讲，桌上这一颗东西叫做手榴弹，千万不要碰它哦，碰它会死哦。然后我就出门了，然后走了三秒钟，嘣！各位，这是谁的错？把手榴弹放在家里，让你的小朋友在那里，然后警告他绝对不要碰，这是谁的错？我想警察来，你一定会被吃官司的。那么伊甸园里上帝干嘛放一个果子在那里，不可以吃，又放在那里，又放在当中，又那么漂亮，又说不可以吃？这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那颗果子，各位，这个在神学里面，你们就是我觉得是教主日学小朋友两三岁听的时候，或者说二三十岁的学者，我们在写报告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在读经的时候，应该都会有的问题。我再一次说，我们基督徒不扼杀理性，我们鼓励思想；我们基督徒不扼杀经验，我们鼓励我们大家经验丰富。基督徒生活是丰富的，就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是全能全善的，我们对一切荒谬不合理痛苦无法解释的事情，我们能够有盼望。这不是我们睁眼说瞎话，是你，我只能劝你了，不要像很多的神学家，尤其近代很多神学家，为了要维持神的良善就牺牲神的全能，就是这个世界上帝没都管，很多事他不知道，等到发生了，哎呀，看到了，哎呀，他就一举同情之类，我也很难过，我也没办法。老夫一时打盹，一时睡觉，老神一时打盹，一时睡觉，没看到哈。各位，这样的神不要信他。如果神会忽略一件事，神会忽略一百件事；如果神会忽略一百件事，神会忽略一万件事。神一件事都不能忽略，他必须是全能的，他也必须是全善的。而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我们看到太多荒唐的事情了啊，包括最原始的这件事，这可能还不是最原始的，包括魔鬼罪恶的产生，这都是神学家会讨论的，我们也可以去想这些事情。但是各位，就是你想到答案没有，或者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不少的人，康牧师不必跟我讲这些，我是信靠上帝的，我是一个就是把菜烧好，把院子弄得好好，干干净净，小孩养好就好了。我不会问那些问题，我是很单纯的。毛主席说的话我都听，上帝说的话我更是都听啊。各位，毛主席说的话我已经说了，不能都听，谁的话都不能都听，上帝的话的确都要听。如果你愿意听也很好，但是呢，有些人，有些你如果是这样真的信，感谢主也很好，那也能只能说神怜悯恩待你。我们是希望我们的信心也是经过考验的。苏格拉底说，没有经过考验的人生，康德把它类似的说，一个 uncritical 的 life， 没有经过批判的生活不值得一活，就是没有经过反思的。我们希望我们会思想，但是我们还是说信心放在前面。上帝为什么要把一颗不好的果子，吃了会造成那么千古浩劫的果子放在那里？好，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吃一颗果子有这么严重啊？看起来那个果子很好，哎，好看好吃，而且第三章六节能使人有智慧。我顺便讲一句话，那个蛇当然就是在启示录告诉我们，那个蛇就是撒旦，就是那个龙。蛇所做的事情，在那个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真是也叫人叹为观止，叫我们的信心也都受到打击，叫我们对上帝的公义和慈爱都有很多的怀疑。各位，你的信仰真的，如果感谢主，我碰到有些弟兄姐妹毫无讽刺的意思，就是真的有个单纯的信心，在碰到很多艰难的时候，他是呼求神。像我太太就是啊，我太太她跟我一样大，我们都是66岁的人了，但是她60岁得50肩，你们知道50肩，不知道有没有得过，已经差不多好，已经快一年了。痛的那个睡不着觉啊！哎，各位，谢谢你们的关心和祷告，现在都在最好的康复当中。我就是很怕下来以后就收到50个偏方，告诉你怎么医治啊！不敢承受。他很痛，他在教会里很努力的服侍，在我们家里也是痛得不得了。哎，奇怪。他痛，他就一直呼求神，主啊，求你医治，求你帮助。我痛，我就会火大，主你在干啥？就是我现在已经比较不火大了，因为实在知道主，我越来越知道主的全能。但就是有人有不同，有的人就比较能够。各位，我太太也不是呆子，我太太就我觉得是很聪明，她就是因为对主非常的顺服，所以他对其他的权威有相对的顺服。我们对主常常不绝对的顺服，就迷上有一些不该有的权威，包括自己的想法。好，我们现在说吃一颗果子有这么严重啊？啊，我就再讲一个比喻吧。这一个是犯罪，一个是赎罪，就是我们的赎罪和犯罪的故事都在这比喻里面。您上班，这又是上班出去之前，您跟您两个位公子讲，冰箱里所有的水果都可以吃，就是苹果不可以吃，吃了回来就杀你，吃了回来就把你杀掉。各位，我讲的是伊甸园的事，园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那颗不可以吃，吃了就会死。第一个，各位，哪个妈妈发这种神经病啊？就是如果那是有毒的，如果那是手榴弹，根本父母不应该放在那，神不应该放在那。如果那没那么严重，甚至那是一个很好的果子，吃了眼睛明亮，吃了有智慧，吃了能分别善恶，吃了能够有聪明智慧，甚至一句话圣经也肯定，吃了能够像神，那有什么不好？好了，我们就说神禁止吃嘛，就吃了，你回来发现吃了被小儿子吃掉了，你就把两个儿子叫来，你说妈妈有没有讲过吃了就要杀掉？有。现在小弟是你吃的，对不对？对，你就应该被杀掉啊。各位，你这事如果登成新闻的话，这是何等荒唐的事！中国父母不知道又发了什么疯，虎妈虎爸就是虎毒也不食子啊，怎么就因为吃了一个苹果就把人家杀死？哦，还没有，手起刀落正要砍死小儿子的时候，说儿啊，妈妈很爱你，所以不杀你。我杀哥哥来代替，手起刀落，咔嚓，把哥哥的脑袋砍下来，然后血流遍地，然后你的小儿子就抱住你说：“妈妈，你真是爱我。”各位，这是我们受难日唱的诗歌，这是我们平常圣餐唱的诗歌。 耶稣代我们死，耶稣没有罪，耶稣代我们死，耶稣没有罪，我们的罪恶都归在他身上。我刚刚讲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吃个果子有那么大的罪恶吗？我们人间都说，发现他吃了，他不要他吃，他吃了就，哎，下次不要吃了，就完了嘛，顶多打一下屁股，就杀掉哎哎，各位吃的日子你就死了，然后祸延子孙，一直到今天，一直到我们今天生老病死，各样疾病都从这原罪而来的，这有没有太过分呢？好，然后救赎那就更奇怪了，好汉做事好汉当嘛，我们先说。这样的罪不至于死，结果这样的罪不但叫我们死，叫世世代代整个宇宙受到咒诅，好吗？就有这么严重的罪恶，那我们就假定有这么罪大的罪恶，我们来承担。杀一不辜以得天下不为也，这我们是不是孟子讲的？杀一个无辜得到天下，我不做。杀一个无辜，就是耶稣来赎我们的罪，这是义还是不义呢？各位对不起了，如果您要赶回Southern Oaks 或什么的，这堂课还是听完再走，要不然的话你会带着不幸恨恶的心走就麻烦了哈。我只是把这个我们很熟悉的问题提出来，我们在讲到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也都会问，就是我刚刚所表达的，我们有那么严重的罪吗？我们当中许许多多的人，如果不是所有的人，我们信耶稣并不是我以前吃喝嫖赌，我以前是杀人犯，在监牢里面，在 死刑之前信主，我不是啊，我从小品学兼优，五好战士或者是什么毛主席的好学生啊等等，戴红领巾啊什么的，我向来是，如果你在台湾就是模范学生，乖乖牌都很好，温良恭俭让，一切都很好，好，没有那么好也没那么坏。你，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你信主的过程是怎么样，你什么时候觉得我真是罪大恶极？我希望你有这样的觉得，我常常有这样的觉得，就是圣灵的光照，这个罪大恶极实在是就是圣灵光照让你看到，我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了，就并不是你真的杀人放火了，是你对上帝的藐视和忽略，对上帝丰富恩典的忽略。好，但是好，我们现在还 回到这个问题，上帝为什么把一个果子放在那边，如果它不好的话，第二个，吃了一个果子有这么严重的事吗？第三个，如果真的那么严重，他解决的办法是不是更不好？以赛亚书，各位还记得我们上课讲过，祸灾那称暗为光，称光为暗，称善为恶，称恶为善的，颠倒是非，不分好坏的，有祸了。这是贪官污吏，这是糊涂法官。现在我们基督徒基本的一个信仰就是，我们是罪人，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好吗？我们现在答案都还没有得到答案，我们先姑且通通同意，我们是犯罪了，我们是罪大恶极的，我们得罪上帝，我们通通同意。可是我们基督教的核心说，上帝爱罪人，上帝不将我们的罪恶归到我们身上，归到耶稣身上，然后我们就在圣餐，我们就在复活节，我们就涕泗纵横的感谢主拯救我们。但是这个公平吗？这个公平吗？我们有罪，我们就应该好汉做事好汉当嘛，叫另外一个人代替我们受处罚。各位，如果在中国古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会不会，我听说在台湾也有这个情形，就是有一些流氓，有一些或者是有权势的人，可以买人去监狱里面做监牢，可以有什么换身份证啊什么，这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有人代替，这也很奇怪。为什么要杀一个无辜的耶稣来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这不是罪上加罪了吗？各位，我刚刚已经把我们基督教信仰都讲完了。所以基督教信仰，如果你不去想它， 就那你也是很有福了，就都接受了，说什么就接受什么了。但是我们去想他这2000年来思想学者，我觉得最重要是敬畏上帝的人，就在这些思想里面，当然最主要是根据圣经把一个答案逐渐逐渐的成型。我也鼓励各位弟兄姐妹，不是每个人都要做思想家，不是每个人都要做神学家，但是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这里这么多知识分子，不管你是不是要做思想家，不管你在神学上要怎么做，可能你都会去想，我鼓励你去多想，没有问题，你可以多发疑问，没有问题，上帝经得起考验。但是我希望你真有一个敬虔的心，我希望你对上帝是越来越敬虔的，我希望你能够学习可以问也应当问，但是对上帝是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就这一点，我觉得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呢，特别容易了解，也特别难接受。就我们那个时候一听，就是在我们在30年前在查经班的时候，查经的时候，然后讲到圣经的话，我们都要听，这是上帝的话，绝对可靠。这个中国大陆经过文革的弟兄姐妹就会跟我们讲，或者朋友，这我们很反感的，我们就是上了这种当，我们就哪里能这样听呢？什么事都听个几分就可以了。很多话，包括我也提过的，实在跟基督教讲的太像了，也许各位就特别反感。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是混，对，对不起，是混蛋的一句话。可是我们基督教完全可以讲，上帝的话理解的要相信，不理解的也得相信。其他所有的权威，我再一次说，我们都有限度的保留，有限度的接受。可是上帝，因为他是绝对真实的，你就得相信。你不能把自己凌驾在上帝之上。哎呦，各位，我知道这很困难，尤其是一朝被蛇咬，终身怕草绳。我们就不愿意再这样相信了，我们就对自己的判断常常就太过分的高了。那我也求主帮助，希望我没有任何要强压你的意思。这里我们也谈到，这几天我们也谈到，我在每个地方，事实上不管你是不是神学家，不管你是不是思想家，你一定都会，你所问的任何一个问题，再问下一句，一定又是跟预定论有关，一定又是跟上帝的计划有关。如果有上帝，如果上帝全能，如果上帝全知，如果都在上帝计划中，如果在他那里没有转动的影儿，如果一切都在他的安排里面，怎么会这样，怎么会那样？当然问的人往往忘记了你问这句话也在他的计划中，那么所以你要反抗吗？你要反抗权威吗？也在他的计划当中。不，就是我们不去多讨论这些，我们现在先试着看看能不能回答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神为什么把一颗坏的果子放在那里不准人吃，吃了要有这么大的刑罚，然后另外是刑罚的解决是代替的死亡。第一个，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容易犯的错误，对不起，我这样讲好像太夸大了，太夸口了。说华人教会犯的错误，你康来昌有什么了不起？各位，我算哪根葱？真的是，葱还很矮了，还长不高的那个葱。那么我算哪根葱啊？但是我这个是正统的神学，我就还是愿意接受。华人的教会常常说，知识树的果子不好，不可以吃。我们要吃生命树的果子，要吃生命。基督徒要有生命树的果子。各位，在我想应该是传道书里还是箴言里面就有这个话：生命树的果子就是知识树的果子。知识在圣经里面并不是一个坏的字， 我们在讲以赛亚书的时候也一再讲，我的百姓因为无知而灭亡，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对上帝的认识正确，以至于我们对人、对事、对物的认识才能正确。这一点我们必须说，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因着神的一般恩典，这个世界上的人，包括世界上的学者、科学家，可能对原子、对分子、对生物、对千千万万的很多学问知道的比我们还正确，还好我们也学习，但是他们越是知道上帝奇妙创造，不把荣耀归给主，他们就越不应该了。这个世人，我昨天有讲，犯的罪就好像不孝一样。假定我有一个儿子，品学兼优，聪明，一切都很好，头脑很正常，功课很好，彬彬有礼，大家都喜欢他。从小在我家里面被我养育，被我 带大，我爱他，他都知道。这个儿子也很有成就，但这儿子有个毛病，他看到我从来不喊爸。他在我家从小长大，他头脑没有不正常，他很好，我也没有不正常，也很好。他知道我怎么照顾他，但是他从来看到我不喊我爸。他吃我、喝我、睡我、住我的，他从来不喊我爸。不但不喊我爸，他看到街上每个男人，爸爸你好。各位，这个是人的罪。人每个人被上帝养，被上帝造，被上帝照顾，每个人呼吸上帝给的空气，每个人享受上帝给的恩典，每一个人明明可知的，但是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所以人的罪恶的根是故意的不认识上帝。这一点是各位，我们出去短宣，尤其去陌生地方短宣，你需要有的一个认识。你跟一个三娃娃里面的一个老太太不认识字，几代没有出过那个三娃娃，没听过圣经，没听过耶稣，没听过什么福音广播，什么都没有的，你跟他讲，我告诉你上帝，这个上帝是你知道的。他说我没听过，我从来没听过。我知道很多人没听过耶稣啊。照圣经里面讲，不只是罗马书，照圣经里面讲，他知道，我晓得，我晓得，我们不必跟事实争论。我晓得他没听过耶稣，我晓得他没看过圣经，我晓得没有人传福音给他，我晓得百年来第一次有宣教士进到可能云南的山里或什么地方跟他们传，我都晓得。但是圣经里怎么讲的？圣经说神是明明可知的，不是说他有没有听过福音广播，也不是说他有没有看过圣经，而是说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不是上帝，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以后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每一个不信主的人，神会显出来告诉他，从以前看到外在的世界，你就知道有我，因为我已经给你显明；看到你内心的法则，你就知道有我，因为我已经给你显明。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告诉我们，神借着外在的可造之物知道有一位主，神又借着我们内心的法则，上帝律法的功用写在他们心中。即使是堕落了、罪恶了、犯罪了，那个是被极度的扭曲，但是不能抹灭的。好，我们这儿也不再去讨论，我们还是回到原来的原罪的问题。知识不是坏的东西，跟我昨天讲欲望一样，不是坏东西，是好东西。吃了能够像神，不管是什么意思，像神更是一件好事。当你眼睛明亮能看见的时候，也是一件好事。 就是这个果子是一个好果子，好看好吃，吃了让人有知识，这是一个好东西。不要有一个反智的观念，基督徒就都是笨蛋，基督徒就只知道领受命令，是绝对不会做第二想，就完全的听，就跟北朝鲜啊，对不起，这里如果有北朝鲜请原谅啊，不谈政治，反正我们基督徒都不去思想的，不去反省的，上帝要怎样就怎样。不过我们会去思想，会反省，能够去思想，能够去眼睛明亮，能够去想，这是对的。但是那个前提，对不起，仍然是你还是可以想，你还是可以想圣经是不是很多地方矛盾错误，你可以想，你可以觉得这一段跟这一段记载完全冲突，怎么来调和，你都可以想。但是在想到答案之前之后或者之中，你总要先肯定答案是圣经，上帝一定是对的。各位，你对世界其他所有的权威都可以有一个恰当的怀疑，对圣经一定要有一个先有的肯定，更重要是对上帝。我是有过很多的怀疑，一直到今天，神如果不拖住我，我下一分钟也可能不信，也可能碰到什么打击叫我不信，也可能碰到什么痛苦叫我信不下去。我一再讲，弟兄姐妹，我们能信真是主的恩典，你能继续信下去也是主的恩典，求主保守你继续信下去。这条路真是充满了险阻，这条路非常的荣耀，你走在上面，你真的应该觉得充满了荣耀。我们有如云的见证人在我们周围，我们自己也是这如云见证人之一，我们怎么配啊，我们在其中。哎呦，上帝这么爱我们，拣选我们，愿你知道这个荣耀，愿你知道这个荣耀，就看世界如粪土的来享受这个荣耀。但是这个真是求主帮助，求主扶持。知识是好的，就跟欲望是好的一样，但因为都是上帝造的，非常好，能够向神有什么不好，好极了。那棵树也很好，好，重点就在这里了。再好的东西，上帝说不要吃，你就不要吃。重点在这里。再好的东西，上帝说不要吃，你就不要吃。不要做，你就不要做。当然，这个话我也希望不至于引起你们的误会。因为会没有经过批判去思想，也会想错的。再坏的事，上帝要你做，你也要去做。啊，这个再坏的事，最坏的就是亚伯拉罕献儿子了，杀自己的儿子。这个很难解，其实不难解释，但是意思就是，其实那个重点在，你对上帝要有绝对的权威。这些，各位，你都不要觉得是一件容易的事，你不要觉得我们就傻乎乎的有信心。我们基督徒不是高举笨，这样说。有知识是好的，能分辨善恶是好的。像很多的华人教会说，不要谈分辨善恶，我们就要有生命彼此相爱。没有，希伯来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操练的合一，就能分辨是非对错好歹了。我们的主耶稣也提醒我们要小心，旧约新约都有，不要被假先知迷惑了，不要上当了。如果你不能分辨善恶，不能分辨真假，不能分辨对错，不能分辨是非，不能分辨谁是敌基督，谁是真基督，不能分辨东方闪电和基督，那不是完蛋了吗？能分辨是非对错是很好的。所罗门是上帝所爱的，他的智慧就是能够分辨，能看出来。我们今天常常觉得，对于不管华人或者是走错路的人，我们常常会有一个遗憾，你怎么头脑这么不清楚啊？这个事实这么清楚的摆在眼前，你还是这么迷信，这么没醒过来。当然人家可能觉得你也是这样。能够分辨是非对错是一种极大的智慧，能够有 judgment 的是极大的智慧。所以我再说一次， 知识的果子是好的，有知识好的，能分辨善恶是好的，不但是好的，是必须的。但是上帝不要你用吃果子的方式得到，你就不要用这个得到。我深深相信，如果亚当夏娃在那伊甸园中每次走过那一棵树，当亚当说 Honey， 你看到那果子真好吃，咱们吃一口吧。夏娃说 Oh darling sweetheart，神说不要吃，我们就不要吃吧，神一定有他的美意。每这么一次，我相信亚当夏娃的聪明智慧向神就增多一分。我深深相信神是要我们，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神要我们越来越像神。各位弟兄姐妹，你也是，我也是，神要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正直、善良、公正、公义、诚实、圣灵的果子，荣耀归给上帝。我们原来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是荣耀的。荣耀就是真善美里面的美，比较可以说的就是美，我们是充满了荣耀的。但是这个荣耀的有来自上帝，这个荣耀的继续有也来自对上帝继续的依靠，这个荣耀的越来越美也来自对上帝越来越多的信靠、敬畏、赞美、感谢等等一切。愿上帝越来越成为你的一切。各位基督徒，求主帮助我们不会变成一个职业基督徒，变成一个冷漠基督徒，变成一个推销员。阿斯顿·米勒写的《推销员之死》很像很多的基督徒传道人，我们在推销，我们在卖我们自己不信的东西，我们只不过糊口而已。各位，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这是真的，是包括我在内，一直到今天我对上帝越来越愿意，越相信，越来越全权福音。但是你说我有没有问题？你说我有没有困惑？你说我有没有难处？有啊。可是这一点，就各位，我觉得路德给各位的建议，他给很多人建议是很好的，你不要去猜神怎么预定，那是我们不知道的。根据当然是生命记29:29，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神怎么预定那是耶和华事，你不要去猜，不要去想。明显的是属于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明显的就是神显出来的旨意，就一个是神的律法，一个是神的福音。律法是神要我们做的，一言蔽之，律法就是要你爱神爱人，所有的律法都包在这句话里面。这律法好啊，完美无缺，永不能废掉，但这律法是定我们罪的，因为我们有罪，我们办不到。律法是神要求我们做的，神命令我们做的，福音是神为我们做的，两个都不能废掉。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多么需要神，福音让我们知道我们多么有福。每次上帝的律法被遵守的时候，当然这都需要靠着主的恩典，每次上帝的律法被遵守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每次都有进步。当然包括我们犯了律法被神责备，我们认罪悔改也能够再进一步。我相信在那个伊甸园里面，每次亚当夏娃走过去，不管是亚当想要再吃，夏娃想要吃，如果他们的配偶对他们说 Honey， 神说的一定是对的，我们就不要吃，他们就境界不吃，他们的爱心、信心，他们向神的程度，他们脸上的光辉，他们圣灵的果子，他们心中的平安，他们在伊甸园的喜乐就会不断的增加。各位，你今天也是这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背十字架生活，过一个愿意舍己的生活，一定都有辛苦， 不管你是做牧师或者做平信徒，不管你在公司里上班或者是在学校里面，或者在任何一个阶段，各位，这个世界苦难真的很多，这个世界难以解释的事情也很多，这个世界叫我们愤怒的事情也很多，叫我们不清楚的事情也很多。路德说，不要去猜你是被预定下地狱或上天堂，不要去猜神预定你明年要怎么样，后年要怎么样，不要去猜神的预定，那是我们看不到的。要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那里有上帝一切的智慧和能力和答案。当我们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不是说形式上看着耶稣然后跪在那里祷告，不是说形式上，而是我们求圣灵基督不断地活化在我们心里。而且包括如果你们能够上到好的神学课，看到好的神学书，对上帝有更多的敬畏，对上帝有更多的信靠，对上帝深厚的爱有更多的理解。哎，我真是鼓励各位，我自己很喜欢路德，很喜欢加尔文，不过也有一个神学家我常常喜欢提的，这是中世纪一个我们华人不太知道的神学家，叫安瑟姆，安瑟伦。安瑟姆我喜欢他的地方有一点，就是他的著作，有名的著作非常简短。哇，不像很多神学家写的书长度跟金庸的小说一样，有趣度跟那个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一样，就非常无聊。那么安瑟姆他的书几个重要的在中文里面也有翻译，他有两个最重要的，我也就是提一下哈。两个最重要的，一个是神为什么成为人，为什么会有道成肉身，这也是我们刚刚所问的问题，用义的代替不义的是不是对，神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来救人。他讨论，他是非常敬虔的一个人，但是他也是非常会用理智来讨论的。 这个书其实就是一篇文章，对后世影响很大。还有一个我就更感动了，各位，这个希望不要叫你很糊涂，但是我很感动。他在想，这是安瑟姆，也只有他这么近前的人敢这样说。他想要证明上帝存在，他想要用理智来对不信主的人证明上帝存在。我感动的是，他这个证明先有中文的话差不多有两面的祷告。他说，主啊，你在哪里？他是中世纪的一个修道院的修士，很近前了。他说，主啊，你在哪里？他说，主啊，你不是无所不在的吗？为什么我们找不到你？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你？我们好像迷路的人，我们好可怜，我们找不到你，我们看不到你，我们听不到你，我们知道圣经上说你无所不在，为什么我们找不到你？你在哪里？你是谁？就是他的这一篇神学论证是最理智的，但是前面有两页，他这篇神学论证是从祷告中产生的。我在现在的神学家里面没有看到这样的著作，就是用祷告 来思想上帝。然后他在思想的时候，他从非常近前的词句跳到一句最简单的话，太简单了。各位，如果你觉得太简单而还措手不及的话，不稀奇，我在上课的时候学生都措手不及。他说，神啊，你到底是谁？然后他说，神就是那一位不可能想象更伟大的那一位，如果他伟大到最伟大，他不存在那是不够伟大的，所以他一定存在。各位，证明神存在。你现在还莫名其妙哈？好，各位，先不要说这在胡说八道。安瑟姆的这个证明上帝叫做本体论的证明，这个证明上帝 是中世纪的事情，几百年来多少无神论挑战过，可是那个真的好像有一种很奇妙的生命，过一阵又复苏，过一阵又复苏。我这几天一直提到那无神论罗素，我看了也很感动，罗素的传记讲到说，罗素有一次在牛津大学，我看到这些有的时候也会掉眼泪，那个时候他在基督书院或者基督圣体学院 Corpus Christi， Dallas 有个城好像就叫 Corpus Christi， Corpus Christi 是基督圣体的意思。他有一天 出去买烟草，他说他在 Trinity Land 买烟草，各位这都是明日黄花，以前的英国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学院叫基督圣体，以前的英国一个杂货店所在的巷子叫三一巷，现在恐怕大家都忘记了。罗素是一个思想家，他说他手上拿着烟盒，他拿买的烟草，然后在想那个安萨姆的本体论，他把那个烟草往天上丢，他说 My goodness The ontological proof of God is valid， 他说那个是对的。当然罗素是无神论，他一定要反对这个说法，后来还是说是错的。我在这里只是在说很稀奇，一个痛苦的祷告，主啊你在哪里，我在寻求你，一个敬虔的祷告，一个修道士敬虔的祷告，让他的头脑发挥了最大的力量，就是神就是那个最伟大的那一位。我这个说的都有点简单，最伟大如果不存在就不够伟大，所以他一定存在。各位你听了半天你觉得这一定有 something wrong there， 好，我在这里不跟你辩论这个东西，你可以去网上慢慢查，不过查网上的东西维基的东西常常不可靠，有的时候写的人不是很准确的。你就在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好像中世纪思想家集成里面有这个，我也有把这个放在抛在好像有放在网上，可能你可以查得到。就是我看到这些我就有一种想法，哎呀，人真是敬畏上帝是好的，人敬畏上帝，不管是耶稣，不管是约伯，不管是摩西，我对包括耶稣，耶稣没有犯罪而已，其他的人性跟我们一样，都会问，我们有困惑，但是我们先有答案，就能够解决或度过这些困惑。神没有把一个坏东西放在伊甸园，那个果子是好的，但是神要你学会一个最重要的事，他的话胜过一切，他的话胜过一切，你听我的话，那个果子很好，但是你不要吃。我就深深相信，每一次他们拒绝吃，他们每一次的灵性生命就更进步。没有什么稀奇，你我也是这样。每一次我们想要做恶事的时候，每一次我们想要堕落的时候，每一次想要放纵一点的时候，各位，每一次想要放纵一点的时候，带来的结果都是后悔。每一次你愿意背十字架，好像譬如说太太希望你帮她做的事情，你实在很累了，但是你愿意帮她做，每这样一次，各位，你都返老还童，像喝了什么不讲这些药品的广告了。就是每一次我们愿意背十字架，愿意舍己，愿意侍奉上帝，愿意多走一里路，我们每一次都更进步。所以生命树的果子，分别善恶树果子不是坏果子，很好，但是神要我们学习，再好的东西神不要你做你就不要做。我们的智慧敬虔都从这里出来的。另外吃了这个果子有什么严重，各位，不是那个果子的问题，还是神话语权威的问题。蛇是好厉害哦，哇，那一句话真是撩人呐！蛇，我看那个什么卡通片啊，给小朋友看的那个卡通片， 就是蛇跟夏娃讲话的时候在树上跟他讲，那都不太对耶。按照圣经，蛇那时候并不是爬的，是站在女人的面前跟女人讲的，那怎么站我也不知道。但是那个话用不同的形式继续不断在撩我们，在勾引我们。蛇说的第一句话也是魔鬼一直在说的一句话，神岂是真说？上帝的话真的是真理吗？句句是真理吗？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想一想反抗上帝。各位，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想一想反抗所有的权威。但是上帝不能反抗，你要有正确的想法，一定要顺服上帝。而我们一方面又相对的顺服权威，一方面我们又不会盲从。这句话已经奏效了。我再一次说，我没有看过 Lord of Rings 那个电影，我看的是书，书我觉得比电影一定是好看多了。那个我记得书里面有一个是不是最近过世的那个演那个白发巫师，是不是 Saruman？ 好像是 Saruman 那个巫师。我在书里面就看到他的本事，就是你跟他讲话讲话讲话，他的话，他的声音，他的 logic 就会慢慢把你引越远。我们台湾有很多诈骗集团，对诈骗集团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一听到就不再继续讲下去，你跟他越对话越危险。哇，那句话，蛇说神岂是真说，然后稍稍扭曲一点上帝的话，不许你们吃树上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神没有说所有的，只有一颗。就是魔鬼会把上帝的话曲解一下，或者把它更严一点或更松一点，里面在那个曲解的时候，就让我们这些小人物，自大的小人物就上当了，女人上当了。女人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神没有那么坏。神说只有那一棵树的果子不可吃，然后他加了一句话，也不可以摸。这句话神没有讲，就是但是魔鬼的话产生果效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这个神很苛刻，不讲道理，继续怀疑，你们不一定会死。神啊，就跟希腊神话一样，希伯来的故事也是一样，神明嫉妒人。各位，我们昨天有讲到底宇宙是不是友善的，我不知道。好像希腊的神话，中国的神话里面也都是人生活的幸福一点，神明就嫉妒，女人长得漂亮一点，天就嫉妒，就变成祸水，男人聪明一点，哎呦，就怎么苦怎么苦。各位，这不是基督教，上帝要人幸福快乐，而幸福快乐只有一条路，信靠上帝。魔鬼又把这个思想放进去，神嫉妒你们，神怕你们，就跟神住怕普罗米修斯把火带给人类一样，他怕你们眼睛明亮。各位，我再说一次，眼睛明亮有智慧向神都是很好的，可是当神不要你用这个方法来向神的时候，你就不要用这个方法。你要相信神把最好的给你，你要相信神的全能和全善。你看这个世界是不容易看得到的，事实上看不到的，常常看耶稣，十字架上的耶稣，那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神的软弱胜过人的强壮，神的愚拙胜过人的智慧，神的贫穷胜过人的富裕。我们 愿我们能够信靠上帝。所以整个的原罪不是一个果子的问题，不是神糊涂的问题，是生死的问题，也是非常正确，就是我们不把神当神了，那就会造成一切的祸患。 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一定要把神当作神，神是我们的主，神是我们的神。因为这个世界上太多的权威滥用，以至于我们对唯一正确的权威反而不信靠，这个是可悲的事，求主帮助我们。耶稣基督来替我们死，就在这件事上也成全了。那么如果在最简单的一开始一句话，上帝的吩咐人都可以不听，到以后不知道会怎么样，不知道会怎么样，我们都知道会怎么样。各位，我们今天也相信人间这些祸患当然都在神的掌管之中，人间这些祸患这些事情都在神的掌管中，也是人自作孽不可活。就是神的公平公义和他全然的掌管，我们仍然都要相信，都要接受。不过这个部分我们下一堂再继续讲，我们现在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主，我们求圣灵来赐下，让我们这一颗悸动不安的心，让我们这一颗愤愤不平的心，让我们这一颗忧愁痛苦的心，让我们这一颗灰心绝望的心，让我们这一颗破碎的心灵，让我们这一颗郁症乏力的心灵。主啊，在你生命的泉水当中，在你的慈爱，在你的拯救，在你的话语，在你那叫人苏醒的灵，叫人苏醒的话里面，你滋润我们，求你的光照进我们心中，驱走我们心中的黑暗，求你的活水滋润我们干渴的心灵，求主的丰富补足我们一切的贫乏。我们感谢你，在我们最贫穷的时候仰望你，我们就成为最富足的。不要让我们在最富足当中撇弃你，就成为最贫穷的。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愿